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洛平的小说《迷乱之年》，欢迎收听。
青川儿谈过好几次恋爱，但是他总也摆脱不掉被抛弃掉的命运。每次他都是如此的投入，如此的敬业，然而仍旧无法摆脱被淘汰出局的命运。
学校合唱团的吉他手在黄昏怀抱吉他站在青川的宿舍楼下，演唱着台湾校园民谣，成为当时校园的一景。不过这次的周期很短，两个月便结束了，因为吉他手又爱上了别人，他又站在了另一间窗下弹奏吉他了。
吉他手让青川找到了自信，但他又将他重新扔进荒芜的悸动之中。他不甘心呐，他需要不断地验证自己，于是他对每一次艳遇都是来者不拒。第二次跟一个神经质的诗歌爱好者，那家伙个头很矮，喜欢踮着脚尖走路，动辄向青川背诵长。
学习并掌握其间的要领，他对技巧的研习甚为迷信。他把撩拨并填充男人的欲望作为己任，女人的欲望是耻辱的，男人的欲望却是事先被谅解的。这就是青川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理论。
临近大学毕业，青川认识了花满城。满城是同校同级的中文系学生，两个人同时应一名老先生的邀约，帮忙整理法律方面的古籍读物。青川的专业是法律，而满城擅长古文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满城不爱说话，每天准时到来，准时离去。他们在老先生宽大的书房里埋头用功。有一天，满城突然没来由地说了句：“
让我们速速完成这份资料，断绝来往吧。”
青川听懂了。过了半晌，他茫然地问：“这是几时发生的呢？”
满城低着头看着手上的资料，小朋友闯了祸，受到责备之后会有类似的姿态。青川无奈地摊了摊手，对着满桌的资料叹息道：“
唉，真是懦弱。”青川跌了跟头，也学了乖，他不再认为飞蛾扑火的爱情属于自己这等肉身凡胎了。在几个有可能的男人中间，他接受了满城。满城性情古板，在恋爱过程中他对青川是很尊重的，并无轻薄的举动，不过时有小恩小惠的奉送。他的礼物清单不过也就是一只仿真皮钱夹，一本言情小说，一个会唱歌的玩具娃娃，一大瓶的国产的夜巴黎花露水。这些低劣的蠢物说明花满城一则精打细算，二则不懂女人的心思。这两样在恋爱疲劳的余青川看来，那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点。所以一毕业他就嫁给了这个忠厚木讷的住家男人。
这是一桩很成功的婚配，满城的各项条件与青川甚为匹配。那年月阔老一说还没有诞生，衡量女人幸福的标准很简单，不过是拥有满城那样一个沉默寡言的貌似忠厚的丈夫。而且满城忠心耿耿，肯做出娶她的承诺，对她非处女之身完全不计较，尽管他还是慌张的处男呢。
当青川那些自命不凡的女同学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寻找老公的时候，他却已经顺顺当当地生下了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儿。在婚姻的成绩榜上， 他照旧名列前茅，所以青川对于自己的婚姻是非常满意的。
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活在舞台上，他终究要脱下戏装回复原形。婚后的花满城判若两人，怪癖和陋习层出不穷。青川屈尊下嫁的男人，其实就是他最为鄙视的类型的男人，懒惰、古怪、缺少激情。恋爱和结婚的区别，正像证据与叙说的距离，可以荒腔走板到滑稽的程度。可惜青川当时没有明白过来，就已经木已成舟了。
满城他宁肯捧着一本古文书发愣，也不愿意与青川上床。他所能给予青川的，仅仅是一个完美婚姻的假象。而青川不得不披上这张千疮百孔的华丽的裘皮，在人前强颜欢笑。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撑下去，因为在他早期对模范人生的狭隘理解中，是没有离婚这一说的。
从高中同学那里，青川陆陆续续地听说从前那个与他在蒿草丛中酣睡的男孩的消息。他分配回了县教委工作，他考了托福，他去了美国，他在常春藤联盟的名校获得了高额奖学金，等等等等。到了美国，他的信息猛然地稀少下来，直到音信全无。青川忙于结婚生孩子，忙于考研，慢慢的他忘记了他。毕竟他们没有刻骨铭心的恋爱过，遗忘是必然的。
但是为什么会在手术后的生死边缘呼唤他呢？青川百思不得其解。若是爱情的缘故，结婚前的那几场恋爱倒是真有九死一生的味道。吉他手在青川的身体上弹奏了华美的旋律，以此交换了他的心和他的贞洁。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没有比肉体的融合更为深刻的体验了。诗歌爱好者写给他的一首首连抄袭带杜撰的朦胧诗，他的诗和他同样销魂蚀骨。至于那位工程学硕士，他的技巧是性学全书的电影版，可青川念念不忘的却不是他们，他呼唤着一个无关紧要的男孩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下面是广告时间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
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眼、玻璃体浑浊、飞蚊症、眼底视网膜病变、贴眼保中老年型、近视、远视、弱视、散光、视疲劳、眼部炎症、贴眼保青少年型。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，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，一贴见效，安全无副作用。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，可亲自体验疗效。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:30、14:00每天两档眼保健康之声，24小时爱眼。热线0531-8602-1910-8602-1910。在全球，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，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%。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。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，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，抗血栓、降血脂，迅速合成胰岛细胞，一般不需控制饮食，3到5天平稳降糖。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:00-8:30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，全天咨询0531-8703-1006，7月31号前拨打0531-8703-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，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，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。
这个城市流行寂寞的喧闹，懦弱者坚强，退却的执着，缄默的呐喊。在矛盾中和谐，在激情中冷却。流行小说城，非一般流行。
宗介让青川好不容易想起了那个男孩子的面目，不过也仅仅是想起。随之而来的不是追忆初情，而是对年华流逝的顾影自怜。 星川每周二下午和涂秋沙准时去练功房。宗建对青川格外的关照，每次都是在他的私人房间里亲自教他。宗建的说法是，青川的程度低，没有合适的班级，当有新的学员参加进来，青川又练到了中级水准，无论如何踩不着节拍，只好由宗建单独的授课了。
对此涂秋沙却颇为骄傲，怎么样，我这学生够给我面子的吧，对你们两口子都挺关照的。是，你是资深大美女，杀伤力十级，行了吧。青川就这么取笑涂秋沙。
那段时间青川属意买房，奔波于市内各大售楼部，在房子的问题上满城相当倒霉。早期他们一家住在大学的筒子楼里边，满城在就职的市人事局分到一套房之后，他们就长期的住在市人事局的宿舍区。后来住房改革，他们用2万块钱买下了这套栖身的小房子。
对此涂秋沙曾经不止一次的嘲笑他，瞧你们家花先生那个熊样，你说说你们俩啊，一个是大学教师，一个是公务员，就住那么小那么旧的房子，还自以为自个儿是无产阶级呢，这整个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。
当中青春的学校有过多次筹资建房的机会，大多数的教师都住上了32厅到42厅的房子，但是由于学校的地势不佳，而市人事局位于城市的核心部分，他们压根没有考虑过搬离人事局宿舍。
3年前，人事局修建了一批集资房，是电梯公寓。满城出差在外，选房的位次被人给调换了，摆在满城和青川面前的只有一套200平米的顶楼跃层，售价奇高。最终他们咬牙决定要买下来，打电话四处筹集首付款，可等钱凑齐了，满城却接到局里的通知，说是有上级领导看中了那套房子，希望他能够从大局出发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，退房让贤。
满城一向视领导的话为圣旨，丝毫不敢违拗，立刻退了房。过后听说上级领导子虚乌有，那套房子卖给了一位副局长的亲戚。青川气愤难平，要满城去上告，把事情闹大，讨回公道。满城息事宁人，在愤懑中沉默着，等待人事局的再度修建新房，但那竟是最后的一次。
错过了末班车，他们就被固定在了原处。房子十分老旧，面积不过是65平方，两房，狭窄的客厅，阳台倒还算敞亮，邻居们多半将之封闭，改成储藏室或者是小客房。可满城坚决不改，他要保留阳台的采光功能，栽种了大量的绿色植物在上面。青川和满城在园艺方面倒是爱好一致的，不过也有区别，区别在于满城是以欣赏为主，青川呢是以种植为主。
青川讥讽地对满城说过，
您是袖手旁观指点江山的大少爷，我呢则是那个播种施肥亲力亲为的小丫鬟。
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一旦搬过来，就涉及到聘请保姆，一下要增加2个人，这套袖珍房子无论如何是吞咽不下去的，唯一的办法是另觅新房。满城既然答应了另觅新房，而青川也大大方方地赞助了满城侄子5000块钱学费，料定满城无言反悔呀，他便手捧一沓报纸广告，独自一人走马观花，四处物色合适的房子。
为了看房，青川失约了2次，第3次打电话向宗建请假的时候， 宗建奇怪了，就问他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难题，需不需要帮忙。哦，不用不用，谢谢你关心。
青川很不好意思，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正于购房，需要多方考察，多方比较。宗建说了，哦，我有亲戚在市房产局工作，对楼盘的质量了解，还能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。这样吧，我陪你看房，看是哪套啊，给我亲戚打电话。
青川自然不能抗拒优惠价这一诱惑，客套了几句之后，就应允了宗建的陪同。宗建驾车去接他，那是一部价位中档的国产跑车，魅惑版的美人豹，车身是火红色。满城浩静对汽车没什么兴趣，反倒是梅梅极力怂恿父母买车，这款吉利跑车便是梅梅鼎力推荐的车型之一，有真皮座椅，有 DVD， 有小冰箱，非常的享受。
家里如果买了车，我一到十八岁，我马上去拿驾照。
梅梅表情夸张地宣布。青川不是不动心的，自小梅梅动动小指头，她立刻飞身扑上，心肝肉的唤着，寡心耗肝的满足她一应的要求。青川甚至私下与满城商议过几次，打算选择一款大方实惠的家用车，但满房一旦提上议事日程，车子就搁浅下来。
青川一落座，宗建轰的一声发动引擎，威风凛凛的在拥挤的街市上左冲右突展示车技。青川微微一笑，在他看来，小孩子就是这样，来不及的炫耀，来不及的显摆。
宗建刹住车，把车停在报摊旁边，买了一份最新刊出的本市楼盘的介绍递给青川。青川向来依靠报纸广告，不知道有这样的专门出版物，深感呐憨。啊，你筛选一下，我们挨家去看。
哦，小宗也很关心房子啊，打算结婚了？
我陪朋友去看过几次房。
哦，
我那位朋友啊，皮肤很白，骨骼很小，是个动人的小家伙，跟于老师很像啊。
这话说的唐突了，青川一时间拿不定主意，该不该做出被冒犯的表情。曾健一手掌握着方向盘，一手取烟盒，抖出几颗烟草，侧侧身说，
您抽烟吗？
青川摇摇头，默不作声。这孩子的语气是大大的不妥了，他对着一个足以可以做他阿姨的女人轻佻地谈论着异性，分明忽视了青川的年纪。
青川毕竟一把岁数了，懈怠戒备，对超越常规的人或者事儿抱着本能的警惕，不比宗建的横冲直撞。年轻人的生活是热水煮青蛙，青蛙会扑腾，会跳江出来。中年人的生存状态好比把青蛙放在冷水里，慢慢的加热，青蛙会因为惰性而停留，直至被煮死，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宗建的车载 CD 播放着英格玛乐队的乐曲，由秘鲁排箫演奏，是清寂而落寞的旋律。这种风格的音乐，青川是闻所未闻。宗建微笑着说，
您听听有没有招魂的意味。
哎呦，你小心点儿，这速度太快了。
放心，我没超过警察叔叔规定的速度。
宗建把车飙到一处楼盘，他泊好车，青川到售楼处去咨询。与青川看过大部分楼盘一样，这儿的房子尽管是期房，但是已经狂售出 80%， 剩余的都是景观奇好而单价昂贵的户型。
青川在售楼小姐的推荐下，通过沙盘研究一套160平米的错层。难得的是，这套房做了5间卧室，3个卫生间。安顿好母亲之外， 青川梦寐以求的书房也有了着落。问题是，房子的总价超过90万，天文数字啊！
这两年的房价涨得太离谱了吧？真是不买房，不知道自己有多穷啊！
那售楼小姐善解人意地劝说着：“
奋斗一辈子，买套好房也是应该的嘛。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共享天伦之乐，160平米，不光能贴身照顾老人，还能给孩子较为舒适的成长空间呢。”
售楼小姐言之有理，尽管买不起，青川还是有点恋恋不舍。曾建博好车跟了进来，只瞄了一眼户型图就凑近青川：“您看见没有，设计有弊病，您没发现吗？厨房没有光源，没有通风口，是一间封闭的黑屋啊。”
青川仔细一看，果然如此，不仅释然，重新又坐回到汽车上时，青川夸奖了一句：“你对购房很有经验啊，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。”
宗建微笑不语。啊，你等一下。宗建刹住车，匆匆地跳了下去，转眼之间捧回了大袋的汉堡、薯条、可乐之类的食物，塞到青川手里。青川皱着眉头，他信奉营养学，油炸食品从来不入他的眼。午餐和晚餐都免了吧，咱们边看房子边填肚子。
哟，我女儿也很爱吃这些。
并不只是小孩子喜欢，我妈每次过来都叫我请她吃麦当劳呢。
哟，你妈的心态肯定很年轻。
哎呀，我妈已经50多岁了，比你大多了。
青川一下子明白过来，宗建是在提醒她不必倚老卖老。青川面色发烫，低头拨弄着袋中的薯条。他已经多年不与男人推云换掌的过招了，他一直安安分分地做着一个乏味的女人。35岁以前，他欣赏的男人类型是大提琴家马友友式的。35岁以后呢？35岁以后，他就没正眼看过男人，包括花满城。听众朋友，洛平的小说《迷恋之年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由明白大力播讲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